那我们现在好进入到这菩提道次第广论。好，现在请翻开菩提道次第广论第22页，22页中间。上礼拜好也很抱歉啊，那个我们四斗山陈开老和尚，四斗山圆光寺啊，苗栗四斗山圆光寺陈开老和尚，他好圆寂啊。那正好就是礼拜天黄昏圆寂，我们开始助念啊，那助念到礼拜一早上清晨1点啊，助念8个小时，然后早上那礼拜一的早上啊8、9点又入殓啊，那我再赶回到台北也已经很晚了，所以不得已啊，就是跟大家请假。好，那昨天呢我们整个告别式啊也做个圆满，因为老和尚陈开老和尚88岁啊圆寂，那么他遗嘱交代不入塔不安位啊，所以他连牌位也没有，他也嘛没有入塔，所以他的那个骨灰是等于是撒哈，用撒的哈。那所以我们这个，所以他的丧葬啊，丧葬费用啊就省很多了啊，因为就没有入塔。一般丧葬费用最贵的哈都在塔，好塔他花费是很大的，好都要20-30万啊，那么这方面也不用了。那么牌位也没有了。其实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想到啊，你看一般人你入一个骨灰塔哈，骨灰你放在塔里面，你能够保有100年都还好好的吗？祖孙那个子孙什么都还会给你看吗？好啊，那个牌位100年后都会拜吗？都会不一定。然后就算100年后还有人帮你拜啊，如果跟你拜你那个牌位，如果你人还在你就危险了，因为你还是在轨道啊，你得赶快要修到极乐世界或是修成菩萨，那才有意义啊。好，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要看破这个塔位的问题还有牌位的问题，好我们要看破，好不要为他去烦恼。你看我们佛陀那个时候比丘往生送去哪了？没有，那时候的人往生他们就是有的是随恒河飘，有的是送到狮驼林。狮驼林大家知道吗？狮驼林的意思就是那尸体就是放在有一个林哈，一个树林，那个尸体大体就是放在树林里，随着里面的老鹰秃鹰啊哈、哦、来吃啊、哦、所以也没牌位啊，哦也没有牌位啊、哦、啊连那个尊者们往生也没牌位啊。我们过去这个印度那个时代它变成有个纪念啊、哦、就是法义，然后这和尚老和尚说的法义啊、哦、以前过去啊，每一位尊者他所说的法义要留在我们心里啊，那比较重要，这个才重要。好，然后我们来啊来看啊22页啊啊中间啊中间这一段。上次我们来讲到这个是说法归理，今天说法归理会圆满。于何等境应说不说所有差别者，好就是说一个说法的法师他面对什么状况，何等境就是看是什么状况他应不应该说法，好因为有些时候是不适合讲法的。好我们来看所有差别者，好有哪些状况呢？好哪些应该要判断的差别呢？如毗奈耶经云，这是 啊，这个啊戒律方面的。好，我们来看，未请不应说，就是这是一个原则。如果对方他没有请法，那么我们就不适合说法。好，所以法师说法他要有请法，好，要有请法，所以请法非常重要。那么从这一点来看，请法的人功德是非常大的。那么请法的人往往他可能自己也懂得这个法，所以他知道请法。好，那有时候请法的人他会为众生请法，好，就是为他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呢他要特别跟佛陀请问，好，或是跟法师请问，让法师讲出来，让他带去的人听得到。比如说啊，他带一群人去见这位法师啊，这位和尚，他就恭请和尚说法，那么往往带头的这位居士好，或是这位法师他已经都懂得了，可是呢他特别在跟和尚请这个法，意思是能够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知道，那能够懂得问出重点，这就很重要。那所以我们说法是未请不应说，没有请，没有请法他是不说的。好，但是有些特殊状况，有些特殊状况你没有请你也应该要说。 好，我们看下面，为其请不应未说，虽其请白亦应观气，若知是气众未劝请亦可未说。就说虽然未请不应未说，好，虽然他们我们虽然是这样讲哈，他没有请法我们就不说哈，那可是呢假设虽其请白亦应观气，有一种状况是虽然对方请法，可是你也应该要观其根气。观根气哈，包括了观时机，时机因缘，这个人根气虽然够，可是时机未到你也要留意，好，时机未到我们也是不适合说。好，像佛陀那个时候，我以前就有提到很多故事都有，好，三请才说，好，第一请还没有讲，好，然后第二次再请法佛陀也还未说，还是沉默，第三次请佛陀看时机成熟了然后才开始讲法。所以这个呢也是观根气，观时机。好，那底下若知是气众未劝请亦可未说，如果我们知道对方是个根气，是有慧根，那么可是对方不知道怎么讲，也不知道怎么问，这时候这个老师啊，就是这个和尚好，或是佛啦，那佛就看他的根气。好，那当时候适合跟他怎么做怎么开示，我们就要主动的啊，要主动的去跟他讲法。所以众位劝请亦可未说，好，如果他时机因缘已到，那么就要主动的去去提醒他这个法义。好，这个在佛陀的许多本身故事以及这一次的这的弘法的时候都有这个未请，然后就直接去度化对方。好，像这个最有名的故事，央觉摩罗杀了999个人，最后一个要杀他母亲，那么佛陀因他的天眼他看到央觉摩罗准备要犯下忤逆重罪了，然后也观到这个央觉摩罗的根气到了，就赶快去度化他。所以这是未请还是去劝说。好，后来央觉摩罗也证阿罗汉果位。好，我们来看在下面，如三摩地王经云，若为法师故 请白于儒者，应先说是语。我学未广博，汝是知善巧，我于大事前如何能宣说。好，这一段呢就是讲啊，我们要法布施。好，那么如果对方他来请啊，来请法，请白于汝啊，就是来跟我请法，这时候呢就应该要先说说什么话呢，就是被请的这个法师啊，啊，这个师父啊，就应该讲，我啊学位广博，就是要先有个谦虚语啊，我学位广博，汝是知善巧啊，你呢是学的比我多啊，你是更善巧的人啊，那我于大事前，我与你这样子一个大德前呢，如何未宣说啊，那我怎么能够有资格来讲呢？好，底下，汝应说彼语，不应忽而说，观气而后行，若以知是气，未请亦应说。好，就是我们啊，这时候要看状况，不是马上答应，也要看对方的诚心啊，意思是这样。好，不是说你请法他马上就答应的，他也看大家的啊，对方的诚意，所以观气而后行。好，若以知是气，就观对方的根气以及时机，然后才看要不要好应这个好讲法的这个好这一场好讲经呢，是不是时候到了？好，这要观根气，观时机。若已经已知是气，未起应说。若假设对方真的是个根气，好，就算他没有请，也要为他做宣说。好，所以主要是看时机以及对方的根气是不是已经到了。好，复次毗那耶经云，底下是在讲这个讲法的人哈，跟听法的人啊，他的这个有些状况是不适合讲法的。立为作者不应说，现在是倒数第四行下面哈，立为作者不应说法啊，就是立站的人啊，然后那个对方是坐着啊，法师是站着，那我们就不应说法。好，坐位卧着不应说法，这个如果说是那个法师是坐着，对方是躺着，你也不应说法。我现在讲的这些呢，是这个是依着对方没有生病，好好的人哈，没有生病，如果生病是例外哦，假设生病是例外啊，那如果说对方是好好的人，他躺着听你讲啊，他就是意思是轻忽这个轻慢这个法，那么就不应该为他说法啊。然后坐于低坐，为坐高坐不应说法，就是讲法的人呢他在低坐，听法的人呢他在高坐啊，那这时候呢也不应为他说法啊。妙恶异耳，在后行者为前行者不应说法，在道侧者为道行者不应说法。好，这里又在描述，好，就说后面行的人，在后面走的人，不要为前面在走的人而说法。好，就是说你现在走在一排，后面的人呢，啊，不适合为走在前面的人讲法。好，在道侧者为道行者不应说法。好，就是呢，你在这个道的啊，如果对方正在行走，而你本身不是在行走，那这时候也不适合啊为他说法，就是他不是认真在听你讲法，意思是这样。好，对方如果不是在认真听你讲法的状况之下，或是慢心的状况之下，好，没有恭敬的状况之下，那也不适合。好， 为诸覆头超衣双超抱肩及抱项者不应说法。就是如果这个对方听法的人呢，他是诸覆头，覆头就是一个布把头包起来啊，超衣，好，超衣跟双超，超衣呢，双超有另外一个意思，这是可能呐，好，跟另外一个意思很像，就是反超衣，好，反超衣，好，这个超衣呢，是超衣的意思是这个衣服哈，这个应该是讲袈裟的，因为这个在描述到超衣的事情，通常都是在讲出家人，好。那如果说按照在家人按照这描述的方式啊，你们在家人的话，那因为在印度那个时候他的衣服经常是一块布，好，布这样把身上这样包一包，好，所以他那个布哈，像我这样子哈，这个布这样这个这样垂下来，这样子呢是比较恭敬，好，比较恭敬。如果这样子整个反过来，好，然后这个整个背哈都露出来，好，然后那个连脚也露出来，那因为他们那个布哈会裹到连脚哈，整个都裹住，所以那个反超衣的时候，翻过来，这个背啊、身体啊，哈，意思是穿着就很随便，啊，这个时候也不适合为他说法，啊，不适合为他说法，这是超衣呢，超衣是把它撩起来，把衣服稍微提起来，那个双超呢是整个反过来披到身上，啊，这叫双超。好，抱肩，抱肩，我简单的意思就是有点类似我们这样子了，好，有点类似这样，这个是从那个字句上以及一些资料上，我们自己先啊大概想象一下，好，类似像这样，好，就是。不是恭敬的状况，抱项，好，就是手哈，随手乱放，好，像这样子头啊，这样子，啊，意思是没有专心在听你讲法，好，抱项，这个项是头了，好，底下，好，第二行的下面啊，倒数第二行下面，为头结髻着帽者，啊，着帽着冠着幔缠手，不应说法。好，就是为头结髻，这个可能在那个时候头上绑髻哈，头上绑髻，因为这个的话我们目前是比较难想象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是表示没有那么恭敬，可能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意思在啊。着帽，好，就戴帽子，戴帽子的人呢也不适合为他说法，因为在古代哈，在礼佛帽子要拿下来的，好，因为你戴着帽子在跟人家讲话，就表示是不是很恭敬，好，那要跟人家说话，帽子是要脱下来，好，以表恭敬。着冠啊，是同样的道理，好，着幔缠手，好，这个呢都是这是衣服缠绕着这个头，好，那这个呢都是不恭敬。啊，不应为他说法。为丞相马坐脸余胜及着贤女，不应说法。丞相马啊，意思他坐好的车子，坐脸余胜，坐脸余胜都是一样的意思。好，这个脸余脸呢，是用人去拉的或是抬的车子。他们坐用人力去抬的桌子，表示他身份很高贵。如果他坐在这样一个高贵的车子或是象马上面，好，那这时候呢也不应为他说法。着鞋履不应说法，在佛陀那个时候，好，脱鞋子打赤脚，这个是一个啊一个恭敬啊一个恭敬的一种态度。为手执杖散气见月及披甲者，不应说法。就是手有执一些这个凶器啊，可以打人的啊，可以打仗的，这些呢都不适合为他说法。披甲者啊，就是指那个战袍 好，那这种状况也不适合为他说法。好，底下反是应说一无病也。好，那反过来他就是应该为他说法，如果他不是这些状况，那就可以啊为他说法。如果对方诚心，然后这个他的根气也够，一无病说啊，一无病也，就是他是没有病的状况才是这样讨论的。现在这个呢是依着地方文化而改变，所以不是执着于这个相貌，好，主要是看对方有没有这份诚心。好，那有些情况也不一定要拘泥于这种啊，这个描述，这个描述只是他的精神。好，他的精神是说，如果对方他呢是处在轻慢，又不见得想要听你讲法，啊，那么您呢，我们呢硬要跟他说法，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这个徒劳无功。好，好，我们来看32页第二行，哦，23页第二行，23页第二行。于完结时共作鬼礼者，有讲闻法所获众善，因以猛力欲心回向现实究竟，出西元处。好，现在是在讲说我们讲经说法，好，讲法跟听法在结束完结的时候要怎么做一个仪轨。好，那么这时候是有讲闻法所获的众善，我们要回向，好，就是讲经以及听经，好，讲闻，好，讲经听经，好，这个法所得到的各种功德众善，我们就应以猛力欲心回向现实究竟。好，就是我们就应以猛力精进，这个猛力就很精进，这个欲心啊，欲心是一种善法欲，好，一种善法欲，你就是我们要回向的那种方向。好啊，比如说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障碍，好，我们叫回向，好，去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障碍，这是现实跟就近诸西愿处，我们要回向现实，好的，比如说现实能够啊听经没有障碍，啊，讲经听法没有，那个讲经的人讲经没有障碍，听经的人听经没有障碍，好，这是现实，就近就未来解脱生死，好，未来能够为利众生而迅速成佛，就近，啊，诸希愿处，啊，他有一份希求，他希愿这个愿望，他希望未来，啊，我们一般讲我们的未来都是能够尽速解脱生死轮回。这是佛陀他讲经说法的啊最究竟的，希望我们能够得到的大利益，就是指解脱生死，然后迅速成佛。好，好，我们看第三行，若以四鬼讲闻正法者，虽仅一座，一定能生如经所说所有胜利。好，说假设以这样子的鬼理，好，我们所谓这个鬼理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说，好，刚刚前面所讲的，好，我们呢讲经的时候，跟听经的人，讲经的人呢边讲，他也要边把这个法义放在心里，也要去思维。那么听经的人听了以后，也要马上思维法义，好，比如说讲无常，就马上思维无常，好，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好，就不是只是文字上，而是真的起而修。好，那么这个讲经听经的这个应对，好，什么时候该说法，什么时候不该说法，好，也都依着这些规律，好来讲。好，像这个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好，讲经的人不为利养恭敬，好，名闻利养而讲经，听经的人呢也没有 懒惰心一份，以一份自诚心用心的啊来听经，然后依文来思维。如果这样子的如法的来讲文啊，讲经听经，虽然仅仅一坐，仅仅一坐，就算是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好，也能够生出如经里面所说的各种圣理、各种功德，都能够生出来。好，若讲文法至二要故，好，如果说在讲经、听经都很如法的话，好，一是因缘，则习所及于法法是不恭敬等一切业障，悉能清净。如果真的认真在讲经的人以及听经的人都能这样子如法，则习所及于法法师过去所及的对于法跟法师的不恭敬的一切业障悉能清净。好，过去对于法跟法师，就是对于那个佛法身哈，法跟身啊，好，这法宝身宝不恭敬的这一切业障也都能够清净。诸心积极诸心积积亦结其流，好，过去所造的习所造的恶业能对于法跟法师能造这所造恶业能够清净，对于心造的也能够结其流。好，这个呢是主要是讲我们的这个相续上，我们内心啊，这个内心它的起心动念有个习惯啊，比如说我们习惯看人家缺点啊，习惯去看啊某某人的缺点啊，或是习惯去啊那个妄加评论而造成的很多的这个是非，这些呢这种习惯也会断其习惯之流，结其流，我们叫等流习气了，啊，等流习气，那这个呢也能够给它断掉，啊，所以这个心积就心积积的，就是我们今生呢，啊，